嗨，大家好，我是拉拉，欢迎收听电影关系心理学。今天呢，要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占星的知识。所以对占星学有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也会整理一下我所学到的占星的一些知识，来跟大家厘清一下到底占星学呢跟天文学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一集里面主要会讲三个部分哦。第一个，我会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占星学是怎么来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会谈到占星学跟天文学的差异点在哪里。还有最后会讲一下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学的不同。我想要来回应一下听众的留言哦，有一位叫家珍的朋友呢，在我的 First Story 呢有给我小额赞助，而且有留言给我。那因为我偶然发现了这一则留言呢，觉得很感动哦，因为平常我很少很少广告就是 First Story 的赞助连结，看到你在 First Story 赞助我呢，我觉得很开心。那也谢谢家珍，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哦。虽然小额赞助，但是这个心意非常非常贵重哦，我收到了，很开心你支持我的节目，也很谢谢你喜欢我的节目哦。家珍说，你真的很棒，我好喜欢你的声音，你的写稿内容，要继续出很多集哦。你的作品是我生活中的心灵鸡汤。我觉得看到这个留言特别的感动，就是因为这就是我做 podcast 的初衷嘛，就是很希望我的分享可以陪伴着在这个世界某个角落的你。那如果能够让你觉得比较不孤单，或者是让你觉得充满着力量，那我就觉得我做的 podcast 就非常的有价值。所以谢谢家珍，谢谢你的鼓励哦，也谢谢你的赞助。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聊一下占星学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从人类的观星活动的记录啊，最早最早可以追溯到30万年前，也就是说在30万年前呢，我们就可以发现人类呢其实就已经开始在观察天上的星象，天上的星体的一些运作跟活动哦。可是一开始的观星活动就只是发现人类有在做这样子的事情，真正要发展成占星术而且要留下图文记录的，大概可以追溯到西元前2000年前，然后起源于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啊。可是呢，在最早最早一开始的占星图呢，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种圆圆的圆形的图哦。我们现在看到的星盘呢，它长成圆形，而且这个圆形的这个图形呢，其实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做天宫图。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天宫图就是长得圆形，而且会被划分成12等份，就是12个宫位。那天宫图呢，它其实是在希腊化时代，就两河流域这个时期发展到希腊化时代的时候才被创造出来的。那这个圆形的图像呢，它象征的就是黄道。什么是黄道呢？大家应该有听过黄道12宫嘛。那黄道呢，它其实就是从地球的角度去看太阳的轨迹，太阳绕行的轨迹呢会跟地球的赤道呢会有一个交叉点。那这个太阳绕行的轨迹叫黄道嘛，那它跟赤道的交叉点的这个点呢，我们会称它为春分点。所以黄道简单来说呢，就是太阳的轨迹，或者是称赤道回归啊。那黄道天宫图呢，大约是在西元前5世纪才被创立、被确立的，变成这个圆形的天宫图。不管是在两河流域的苏美文明，或者是在希腊的文明、埃及文明以及罗马文明呢，其实都看得到占星术发展的轨迹。其中呢，又以两河流域的亚述国王巴尼拔呢，这个国王呢，他更是因为热爱占星学哦，他就盖了一座图书馆，然后搜集各地的占星资料。 那也因为他这么喜欢占星学，收集的这些资料对于后来的占星学发展呢有着重要的贡献。那这个图书馆呢就是亚述巴尼巴图书馆。古人观星呢最主要是希望可以避免大自然的灾害嘛，因为古代的人呢他其实并不了解整个大自然的运作以及天上星体的一些质量啊、质地啊，或是像我们现在可能可以分析出原子啊、量子啊、分子等等的，但古代的人他们都不知道大自然界是怎么样的运作，他们科学的知识没有到现代这么的发达，所以他们只能够透过观察什么样的星体能量的移动的时候会造成自然界怎样的一个变化，他们想要试图从中去摸索出一些规则出来。所以古代人的观星主要是想要知道大自然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要怎么样避开大自然的灾害。比方说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呢，在自然界就有很明确很不一样的一个景色跟变化，这也会影响到人的粮食来源嘛。那还有就是河水的涨潮或退潮也会影响到人民居住的安全。所以古人的关心呢原本是希望可以避免大自然的灾害为主，后来呢从游牧民族像两河流域这一带的苏美文明啊，他们原本一开始是游牧的文化，然后后来呢进入到农耕生活，慢慢建立帝国之后呢，占星学呢就主要用来预测国家的运势，或者是用来选择良辰吉日，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祭典要祭祀啊，要祭天，那会选择日期嘛，所以他们就会观察天体的运行，观察天上的星象，然后想要来选一个良辰吉日，那来趋吉避凶。古人呢创建历法呢也有分为两种，有的是以月亮为主的阴历，有的会创立以太阳为主的阳历，并且按照历法节气来办事情。那在古代呢节气是大事哦，就是所有的事情啊，大家的行动呢都应该要按照历法来进行当时该做什么事情。比方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人啊就会观察月亮来预测潮汐，知道何时会泛滥，何时要回避。事实上呢苏美人事先呢也是先从观察月亮的变化开始，然后去制定阴历，就是月亮的历法。那他们先观测到月亮的阴晴圆缺跟潮汐之间的关系，一直发展到后来才慢慢改由去观察太阳的变化。所以苏美人呢他们是先观测月亮开始，然后最后才慢慢演变成去观测太阳。而且啊在苏美文明里面呢他们认为月亮呢是男的哦，是时间之父，因为28天就一个循环嘛，从新月满月到残月28天是一个周期，所以月亮呢也跟时间有关，他们称月亮叫做时间之父。古代的苏美人呢他们认为太阳和金星是月亮的小孩，很特别吧，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希腊罗马文化是不一样的哦。但是这个就是两河流域的苏美文明，在苏美人的眼里呢月亮是跟时间息息相关的，而且月亮掌管着大自然的潮汐嘛，那这就跟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人非常有关联哦。因为如果两河流域的河水泛滥的话，他们可能是有灭顶之灾的。所以在很多的古文明的起源，我们也会发现说一开始人类的观察星象的活动呢还蛮多文明是从先观察月亮开始，后来才慢慢转换成以观察太阳为主，然后发展成黄道十二星座。所以这个也跟我们一般的认知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以占星学的演变的历史来讲呢，月亮其实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哦。第二个呢要回复的听众留言呢就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给我的 Annie's Fantasy Annie's Fantasy 呢，它是来自于美国的听众留言，他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说，很喜欢你的声音，谢谢你用温暖的叙述陪伴我度过好多的夜晚。哇，好开心哦，谢谢 Annie's Fantasy， 感谢你的支持，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留言给我。因为其实有时候我看到我 Apple Podcast 上面的评分呢，就是可能一夕之间可能会多了好几个评分，但是没有留言，就是只给星星，我也很开心啊，也非常谢谢这些我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是你们愿意帮我打五颗星评分的听众朋友，也很谢谢你们的肯定。但是如果有留言的话呢，至少可以让我知道你们是谁，然后有机会感谢你。所以啊，如果听众朋友要为我打新评分的话，记得要留言哦。那不管你在哪个平台留言呢，我都会尽可能的去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那也谢谢你们的支持和肯定。好，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占星学跟天文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主要的差异呢，我整理了一下有四个差异啊。第一个呢是关于黄道的差异啊。从刚刚占星学的起源来看呢，占星学可以说是古代的天文学，古人观测星象啊，就是要用来预测国家运势的嘛。而且古代人的宇宙观呢，是以地球为中心的角度去建构整个天体系统。一直到哥白尼的地动说，地动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动，又称为日心说，日就是太阳嘛，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就是当时的人呢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日心说出现之后呢，在哥白尼之前呢，大家普遍相信地球才是宇宙的中心，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的。但是呢，哥白尼呢，他提出了不对哦，其实应该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是地球去绕着太阳转动的。哥白尼提出了这个日心说之后呢，天文学跟占星学的角度就开始分歧了。天文学呢，它会延续日心说呢，继续研究发展天体的运行啊，以及宇宙实际的一个状况。所以在天文学里的黄道呢，跟占星学的黄道呢，有点不太一样。以前的这个天文学啊，它跟占星学其实是合而为一的嘛，因为刚刚有讲到占星学是古代的天文学，占星师呢，他会借由观察天体的运行，然后想要了解天上的星体是如何运作的，那这些天上的星体的运作又如何影响到地球上的人间，就是在地球上的大自然跟人们呢，又怎么样会跟这个天体的运行连接上啊，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套法则。所以在古代有那个青天监嘛，或者是一些祭司，或者是一些天文学家，其实他们的身份跟占星师是重叠的。直到哥白尼说，诶，不对，其实是太阳才是中心点，我们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哇，这真的是颠覆了当时的宇宙观嘛，因为本来以为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现在怎么会变成地球绕着太阳转呢？所以天文学的这一派呢，就开始想要去探究地球之外的宇宙呢，天体是怎么样去运行的。可是在占星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占星学本来要研究的就不是这个宇宙到底长得是怎么样，占星学想要了解的是这些星体的运行，就是从地球的角度去看天上这些星体的运行，到底跟地球上面地面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联。所以其实就黄道来说呢，黄道呢对天文学家来说是一个可以观测的客观事实，就是太阳运行的轨迹叫黄道嘛。但是黄道对占星学家来说呢，是古人记录星体位置的系统，它只是一个系统而已，方便古人来记录这个天上的太阳啊、月亮啊、水星、金星、木星，他们的位置在哪里，走到了哪个星座。所以以前的人啊，观测太阳的轨迹是太阳绕行在黄道上会经过12个星座，那古代的人就用这个12个星座来记录 当太阳呢经过不同星座的时候，会对地球上的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怎样的能量，并且分析这些能量在人世间的一些连结。所以对占星师来说，黄道只是一个记录的系统而已，可是对天文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观测的客观事实，我们要去观测它，要去了解黄道上面到底有哪些东西。古代人啊，他们用来观测星象的工具跟现代人很不一样的。古人观测星象的工具呢，就是用肉眼，可是肉眼可见的行星呢是有限的，有些行星呢是肉眼看不到的，所以在古人的观测活动里面，他们能够看到的黄道就是只有12个星座。所以太阳绕行黄道一圈呢，会经过12个星座，那是因为古代人呢就是用肉眼观测嘛。那现代人呢有天文望远镜，非常的精密，所以天文学家观测到原来黄道带啊，就是太阳行经的这个轨迹啊，里面不止只有12个星座，还有一个蛇夫座，它是后来用天文望远镜才观测到的嘛。可是蛇夫座用肉眼，在古代人用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可能天文学家就会认为说，其实黄道带有13个星座啊，有一个蛇夫座，你们怎么占星学家说黄道12宫只有12个星座？这里呢就产生了两种说法，但其实天文学家会这样子讲呢，是基于他是在观测客观的一个事实，天体的事实。但对占星学来说，这并没有冲突哦，因为占星师在一开始去设定这个黄道十二星座的时候，他只是想要记录太阳现在走到哪里了。哦，现在太阳走到了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带刚好落入了金牛座。那当太阳落入金牛座的时候呢，那它跟地面上的连结又是怎么样的呢？那太阳落入到了双子，落入到了巨蟹，他们有各自产生不同的能量。占星学家的目的并不是要弄清楚整个黄道带的每一颗星星到底存在着多少星星，这个不是占星学的目的。所以其实占星学跟天文学着重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同样在讲黄道，以天文学的角度来讲，黄道可能有13个星座，这也没有错。可是以占星学的角度来讲，黄道12星座并不会因为后来又多观测到了一个蛇夫座而改变整个占星学的体系和系统，这也没有错。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基于不同的目的去解释，去看待这个黄道。蛇夫座呢，它在天文学而言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是它并不会影响到占星系统里的黄道十二星座，因为占星学原本的本意就不是非要弄懂黄道里的每一颗星星嘛，它只是一个标示系统的建构而已。那以前的占星学呢，是用来预测事件和运势为主，就继续使用黄道十二宫的系统来发展。那一直发展到18世纪之后呢，占星学就开始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延伸成不同的占星学派。那人文主义的兴起呢，也让占星学延伸到包含了灵魂占星、心理占星、家族占星、金融占星、奥秘占星和地理占星等等的其他的学派哦。好的，那我来讲一下占星学呢跟天文学的第二个差异点，就是在于对春分点的认知哦。先解释一下春分点呢，它是指太阳呢回归到地球的赤道的交汇点，就是太阳的黄道与赤道的交汇点，这个点呢在占星学跟天文学上面呢都叫做春分点。但是春分点呢，它是会移动的哦，它不是固定不变，永远都在那个位置。那为什么会移动呢？ 因为跟岁差现象有关。岁呢就是千岁万岁的岁，岁岁平安的那个岁，差呢是差异的差。那岁差呢其实是跟地球的自转有关。我们知道地球除了绕着太阳公转，然后它本身也会自转之外，地球不是有一个倾斜 23.5 度的自转轴吗？那个轴呢本身也会自转，就是自转轴还在自转的意思。所以其实地球有三个转呢，那这个自转轴呢连带的 也会沿着一个巨大的弧度去绕行一个圈呢、啊、对，那这个自转轴就会造成岁差现象，会让春分点呢，就是太阳回归到赤道的这个交汇点，它每71年到72年呢大概就会往西退行一度。那在占星学上面呢，过去在托勒密的时期，就是大概西元一世纪的时候，一世纪二世纪的时候，2000多年前，托勒密把那个节气的春分点呢视为母羊座零度。对，在当时确实就是太阳回归赤道交汇的点呢是落在母羊座的零度的星座，所以他就以春分点来定母羊座的零度。但因为这个岁差现象呢已经到了2000多年后的今天呢，其实在天文学里面呢这个春分点已经移到了双鱼座了，已经不在母羊座了。可是在占星学的系统里面，我们仍然是把母羊座零度呢会跟节气的春分点做结合。实际上天文学的春分点现在已经落入了双鱼座，但是不影响占星学的系统，因为占星学的系统呢仍然把春分点呢当作母羊座的零度来计算。那预计在27世纪左右，天文学的春分点呢就会由双鱼座呢进入到水瓶座，所以我们会说我们正在迈向水瓶世纪嘛，因为它大概2100多年才会移动一个星座，所以现在是从2000多年前的母羊座现在已经推行到双鱼座，然后要迈向水瓶座，所以我们是在迈向水瓶世纪，讲的就是春分点落入的星座。可是不影响占星学啊，因为占星学我们认定的母羊座的零度就是从节气跟着节气走，节气的春分呢我们就视为母羊座的零度。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在下一集呢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十二星座跟节气的关系哦，到底这十二星座怎么来的，他们那些个性是怎么定的呢？我会在下一集呢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跟介绍。那第三个差异就是关于日星说和地星说的差异啦。那天文学呢自从哥白尼以来嘛，大家就知道哦，原来太阳才是中心点，那行星是绕着太阳公转的，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所以天文学它就是以日星说为主。所以啊从古代人的角度来看，占星术呢本来就是地星说，就是地球为中心的这个角度去建构出来的一个系统嘛。那日星说跟地星说就有很大的差距啦。如果是以天文学家的角度来看的话，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嘛，所以太阳这一颗恒星旁边再来就是离太阳最近的就是水星，那再来是金星，排行第三才是地球嘛。那地球后面跟着的就是火星，然后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跟冥王星。但是如果以占星学的地星说来看的话，地球呢才是中心点，那离地球最靠近的呢是月亮，这是在占星学的角度哦。那月亮再来呢才是水星、金星哦。那金星在过去的呢是太阳哦，所以很特别哦。如果在占星学来说的话，行星排列的方式距离地球的远近哦是不一样的感受哦。金星后面才是太阳，那太阳呢再过去就是火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跟冥王星哦。所以在日星说跟地星说关于这个行星排列的顺序也有点不一样，那这就是天文学的角度跟占星学的角度的不同啦。那第四个不同呢， 第四个差异点呢，就是在于行星的定义。天文学呢，对行星的定义是自体发光并且绕着恒星打转的星体才叫做行星。这是一开始呢，天文学对行星的定义。不过呢，在2006年的国际天文联合会又重新去定义着行星哦。他认为呢，要环绕恒星运行，而且呢，质量要足以使天体本身啊，你必须要收缩成一个球状，而且还加了一条叫做你这个星体是可以清空轨道周围的，你要使这个范围内呢，并没有其他大小相当的天体。你构成了这些要件，你才能够称为行星。这是2006年国际天文联合会发布的行星的定义。但是就是因为多了这一条要清除轨道内的其他天体的这一条，你要符合这个规定的限制，所以冥王星呢就被剔除行星的位置了。为什么呢？因为冥王星它其实非常的小颗哦，对，它不是一个很大的星体，那因为它很小颗，所以它没有办法清除它轨道周围其他跟它一样小颗的天体，因为它没有符合这个条件，所以它就被从行星的这个行列里面给剔除了，而且还自创一个类别叫做矮行星。所以冥王星它在天文学的认定里，它已经不是行星了，它是矮行星。但是其实2006年的这一个行星的定义也备受争议哦，有很多天文学家自己也反对这样的定义，他拒绝承认这样子的定义。所以关于行星的定义，到底什么样的星体呢可以叫做行星呢，现在还是众说纷纭哦，非常多的争议，也蛮两极的。只是说冥王星它也因为2006年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就从行星的行列里面除名了。这是天文学，但是在占星学里面，冥王星它还是行星啊。因为天文学对行星的定义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有很多的星体呢，在天文学里面的认知其实并不是行星。比方说天文学里的月亮其实是颗卫星，月亮是地球的卫星嘛。然后冥王星刚刚有讲过，因为不符合清空轨道周围的天体，所以它也不是行星了，它现在是矮行星。然后太阳呢，太阳是恒星，但是在占星学里面呢，太阳、月亮、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通通都是行星。而且在占星学里面呢，太阳跟月亮都是发光体哦，是星盘里面很重要的星体。可是在天文学里面，月亮是不会发光的，月亮是反射太阳光。所以以上呢，这四个点呢，就是天文学跟占星学的主要差异了。这两种科学呢是不一样的学问，观察的重点也不同，所以不要再误会占星学不是科学了。以阿若优的说法来说呢，整体而言，占星学它是包含了一套透过经验观察累积而成的原理法则，这些法则呢经过长期的反复验证，绝大多数都是可靠的材料。每一种科学都会持续成长和进展，所有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的更新，当然占星学也不例外啊。哲学诗人布雷克呢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要求取得自己无法理解的证据的人呢是傻瓜，而想说服傻瓜相信的人呢是笨蛋。所以占星学这门学问真是博大精深呢，你真的要拿出什么样的证据呢，还怕拿出来了别人也未必能够理解哦。那当然我也没有要去说服所有的人都要相信占星学这门科学哦，你当然可以保留你的看法，但是因为我也是深入研究了多年哦，而且现在也是真的是学无止境，不断的在学习，在继续钻研哦，就觉得哇，古人他虽然不懂得量子力学，不懂得原子分子这些科学物理化学的知识，可是不代表他们观察天体运行或者是观察天体跟人类之间的关系就比我们现在科学发达的人还要弱哦。古人一样算得精精准准的，非常的精准哦，用来预测国运哦。 当然你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那可能很像接近一种巫术了吧，到底怎么办到的。诶，对，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办到的，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去质疑他们的可信度嘛，因为这个宇宙中还有非常多的事情是你我都未知的，也是现在科学没办法解释的啊。那没看到不等于不存在嘛。那相信科学的人呢就继续相信也没有关系，但如果你可以开放你的心胸呢，去听听看其实占星学背后有非常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的话，我相信你的世界也会更宽广更有趣。好，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学的不同哦。人类呢从18世纪就开始发现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陆陆续续的发现嘛，然后也随着工业革命跟科学爆发性的发展，所以占星学呢也开始往不同的领域去发展了。那我觉得比较明确的分水岭大概可以从18世纪开始做一个切分点。在18世纪以前的占星学呢，我们称之为古典占星。那18世纪以后发展的各式各样的占星学呢，我们统称为现代占星。那古典占星跟现代占星学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异点大概有两个吧。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观测的行星数量很明显的是不一样的哦。古典占星学因为古代人他只能够用肉眼去观察天体，所以看得到的才算在内。古典占星肉眼可见的行星其实只有七个，哪七个呢？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跟土星。那现代占星学呢，用了天文望远镜啊，多看到了三王星，就是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哦，所以在现代占星学呢，观测的行星数量有十个，可是在古典占星学观测的行星数量只有七个。那这个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同，他们的观测行星的数量不同。那第二个差异点呢，就是在于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学的诠释的角度，诠释的重点呢很不一样。古典占星呢，它着重于推断运势为主，例如呢国家运势的发展，或者是预测事件，要选择良辰吉日为主。那古典占星它会比较偏向神权主义的天意宿命论，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一切的发生都是已经注定好的，都是天意，都是宿命。可是啊，现代的占星是着重人文主义的，人本主义哦，着重于研究行为背后的原因、心理和精神层面，比较倾向自由意志决定论，认为人呢，即便有这样子的一个星盘的能量呢，都还是可以因为你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而去演绎出不同的星盘上面的能量，所以在诠释的角度会很不一样。在古典占星，因为他们着重于神权主义嘛，就是一切老天已经注定，所以他们对于星盘的解释，在解盘的时候或是在分析的时候呢的吉凶好坏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他有非常明确的吉凶好跟坏。可是在现代占星师，如果是现代占星学去看一个盘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不会用这种二元对立把事情讲的就是有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因为在人文主义的兴起呢，我们认为祸福是相依的，所有事情呢其实都是一体两面的。其实有很多占星师会把古典跟现代融合出一个符合我们现代人的古世价值观的一个诠释的角度，所以其实占星学它的一个演变呢也是非常的灵活的。那古典占星学它的发展史呢超过2000年，而现代占星学因为从18世纪开始嘛，所以其实发展至今也大概200年左右，然后越来越多人是把古典占星跟现代占星融合的，那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差异点啦。 那希望呢，今天这一集节目呢，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占星学的起源，以及占星学和天文学的不同。那占星学又分为古典占星跟现代占星。那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在 Apple Podcast 帮我打新评分和留言，我会非常感谢你的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咯，拜拜。